今天的讲员何中谦牧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讲员，我们城北华人基督教会非常非常的蒙神他自己的爱顾，让我们中间有许多非常特别的、非常有恩赐的、非常有恩膏的讲员都在我们的中间。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能用一个安静的心、受教的耳朵，特别是珍惜每一次神给我们的恩典。何中谦牧师是圣言中心美国总部的副总干事。我们知道这个创始人呢是赖若翰牧师，他也是我们讲道学院的这个的执行教务长。何中谦牧师呢从小在香港长大，那么他在从小除了在教会的环境长大，他也在艺术的圈子里面长大。很年轻的时间已经获得很多优秀的成绩，有一些他年轻的时候的作品呢也放在一些的博物馆的中间。那我现在在这里呢就卖个关子这重点不在这里。何牧师呢后来在不同的地方有牧会，并且在神学造就和知识的装备中间呢实在是我们华人教会少有的。他在三个不同的神学院当中都拿了神学的博士。我相信神赐给何牧师有知识的恩赐，也有艺术的装备，更加有应用实践的智慧。在我们中间多伦多已经讲了两场的神学的讲座，一个是启示录，另外一个是传道书。那刚刚也有一个的培灵会已经结束，今天早上两堂在我们粤语部呢已经供应我们城北所有弟兄姐妹的丰盛的供应，我们感谢赞美主。那先请何牧师起立，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好，请牧师上台，我们请黎明姐妹先读经，然后呢让牧师请上台。对，黎明姐妹先读经，然后把时间交给何牧师。
现在是读经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传道书》十一章一节到十二章一节，《传道书》十一章一节到十二章一节，我来读，请会众专心的聆听。如果你愿意，可以闭上你的眼睛，我们来一起听神的话语。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砍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掀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呐，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爱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 读经完毕，愿我们谨记神的话语。
谢谢爱我们的天父，给我最后一堂的道，在你们教会来分享。我过去这大概两个星期，已经每天从9点到4点都有培灵会，都有讲道的一个讨论会，所以我的声音可能有一些沙哑哈，因为这个是大概讲了24个小时了，已经。总的来讲，我明天就回美国。谢谢天父给我机会，也谢谢傅牧师让我可以跟你们分享。其实我在18年前来过广东堂，因为我的姐姐是你们的会中广东堂的。广东堂很多的弟兄姊妹我都认识很多年了。最开心就今天早上我没见的一位中学的同学，大概30-40年前失散了。我知道我们中三的时候我带他信耶稣的，后来中四的那一年就不见他了，不见他回教会，居然今天早上见到他在广东堂出现，哇，我感恩，因为那么多年后他还在主内，这个是值得非常高兴的。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比较少人讲的一卷书，就是《传道书》。没有如果我们都不熟这个书，但是有一句话我们当然都知道是什么，虚空的虚空，对吗？虚空不是我们所讲的我们 weekend 以后星期天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有 Monday Blue 啊，星期一的非常愁为很灰的一天，所谓 Monday Blue 哈。虚空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查字典啊，字典没有这个字的，只有空虚这个字。为什么旧约圣经把所谓空虚翻译成虚空？当然我不知道，但是可以说跟这个空虚有一点分别。原来虚空这个字啊的字根啊，是不是这个翻译啊，这个亚伯，应该是亚伯，我把这个繁体字变成亚伯尔，就是亚伯这个字，该隐的兄弟亚伯，原文是这样念的，是 Hevel 或者是 Hebel 就是基根，是 Abel 就是亚伯。我们犹太人跟这个中国人差不多的，我们不喜欢用抽象的语言来形容一些的现象，人生的现象。好像我们说一个人很美丽，他美丽像谁啊？西施，对吧？他很帅像谁啊？潘安，对吧？帅哥像以前的，当然现在可能不是他哈。所以一个人的生命很虚空，像谁啊？像亚伯。亚伯为什么虚空啊？因为亚伯的一生，他是最年轻的时候被拿掉他的生命。谁呢？把他拿掉啊？不是灾害，不是饥荒，不是疾病，是谁啊？他的同门兄弟把他拿掉杀掉，而且他的死因是什么？是因为妒忌什么？妒忌他灵性告状的时候，换句话说，他在灵性告状的以后居然是算掉他的生命。我们就要问，到底上帝在哪里啊？这个就是虚空的意思。人类常常向上帝发问，你在哪里？我搞不清我为什么人生会遭遇这样的事情，请你告诉我你在哪里。这个就是虚空。传道书我叫它是非典型的智慧，它跟约伯记跟箴言是完全不同的。它面对人生的很多的灰暗的面，黑暗的面，幽暗的面，它真实的来面对， 例如说我们金钱的人不一定是平顺的，我们爱主的人的他的生平可能跟一般的不爱主的人所遭遇的也是一样，也有疾病，也有灾害，也有 不顺畅的时候。所以传道士是非典型的，他愿意面对我们人生的黑暗面，我都觉得非常宝贵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属灵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一个车马来断 看事情。其实我们很追求平安喜乐，当然这个平安喜乐是每个人都喜欢，但是我们当遭遇逆境的时候，我们就立刻要主啊，把平安赐给我了，把医治给我了，我们不愿意受苦啊。这个我觉得传道书就有说话对我们说，有时候灾难临到我们当中是神的美意，不一定要立刻把它除掉，包括疾病，包括一些意外，包括一些人间的一些灾害，不是上帝不在，而是上帝可以把这些都变成赐福给我们的工具。我们不要一面倒的说一定我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不要这个，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传道书是非典型，因为他用不知道这三个字讲的很多，他不知道我们的前面的路是怎样。我说他非典型，我念一句经文给你们就知道他是非典型。九章十一节，九章十一节，他说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自裁，灵小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智慧。智慧，我们香港人啊，香港人常常父母赢在起跑线，听过哈，现在还更早啊，赢在怀胎日。所以两夫妻就要我要我的生出来的孩子很棒，我就你念日文我念德文，在家中念给他听，以后他都听到德文日文比起跑线更早。但是传道书说快跑的未必能赢。很多时候在香港都发现，如果我们越逼我们的孩子，他到终点的时候就没有力气了，跑不上来了。在小学中学很棒，但是大学一点力气都没有，完成大学已经 很好了，不要再叫他念硕士，不要再念博士，这个是不好的现象。传道书是有很多同义词的，包括这个虚空的字，我们读圣经不要以为找到同义词，同样的字才是同义词。其实它的补风啊，补风也是同义词。他说一切的劳碌，一切的工作，在有生之年所得到的是没有什么，都好像补风一样，抓风。捕风这个字的原文是 shepherding the wind， 就是牧养风。有谁能够控制风向牧养它？我们知道牧者牧养羊群也不容易哈，羊群也是非常硬的，牧养风是不可能的。所以虚空这个字不是 emptiness， 不是空的意思，是我们在空寂以外，人生有太多的事情在我们的空寂以外，所以好像泡沫，好像出现片时就不见了，也是同义词哈。在第一章第八节，他讲的很好像很灰暗，他说万事令人厌烦。为什么？其实世界上很多新的事物令很多人兴奋的，为什么这句话讲到万事令人厌烦？其实翻译出来应该是这样说，万事令人语言贫乏，不能言语，不能讲，讲不清，说不清。很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有理有情都讲不清。 这个就虚空的意思哈。希望你们听完这个道，不是哦，这个是道家老子的空啊，不是道家老子的空啊。其实道家跟老子的空是有的意思，空是有的，空是非常重要的，有用的，不是没用的。而我们传道术的虚空是万事太复杂了，因为人的罪恶、人的计谋、人的人生太短，所以有很多事情搞不清楚。我再念一段经文给你们听，就是第七章最后一节，七章最后一节。他说传道人说，看啊，一千个男子当中我找到一个正直的人。哦，下面姊妹很不喜欢听啊。他说，但在众女子当中我没有找到一个。于是他说，我将这事一一的比较，为什么男子当中有好人，女子当中没有好人。最后他发现，二十九节，我所找到的一个道理只有一件事，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的，但是人寻出许多小计来，人在心理上把很多的坏的东西表达出来，扭曲上帝给我们人类的本分。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一千个男孩子当中有，当然这个是犹太的文化，我们要尊重他们的文化来念。其实这句经文就是一千个男子当中只有一个，那么小，对吧？那么小一个人，在众女子当中没有，几乎没有，就是说没有好人。但是那个正直人是谁啊？约伯，不是亚伯，约伯。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因为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上帝明明讲约伯是正直的人，所以在犹太的文化当中，如果你说如果有一个正直人，我们可以算约伯是，就是很少很少，就是没有，几乎是没有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要跟计较啊，我们女子没有这么那么这个 discrimination 啊，不是不是不是，是犹太人的习惯，就是一千就是很多的意思，一千就很多哈，不是真正一千，很多很多人当中没有一个好人。所以罪恶把我们人生变成虚空，很短暂，搞不清，搞不楚。汶川的大地震，搞不清谁的责任，不是上帝的责任，因为大地是给人家管理的，天气、海洋的温度，所有上帝给我们管理，现在我们搞不好，海洋暖化，天气暖化，水坝变形，是谁的责任啊？这个建筑物那么容易就一阵就破，没有人搞清楚。日本的大这个 tsunami 啊，这个啊 tsunami 海啸哈，谁的责任呢？不知道。这些事情都很虚空，就发现发展。虚空的意思是我们永远不能够把这个来龙去脉找到理由去解释。上一个礼拜前，马航就停止手术了，三年的手术的计划，记得啊，马航突然不见了，一点点的碎片也找不到，很虚空啊。另外一个飞机是我们在三藩市五年前发生的，大概四年前发生的，在上海有一批年轻的中学生要来美国游学啊，暑期的时候游学，来到三藩市还有两分钟就降落了，但是这个飞机突然碰到这个石坝的边边，它飞行飞得不好，速度不快，很慢，就碰最后的尾就断了，断后面有几尾的女学生就被滚出来，本来滚出来就是受伤晕了，没事的，很大的受伤，没有死到。 后来美国的消防员就把白的喷雾喷他们，就把它揭盖，后面的消防车不知道就把它捡过。这个新闻是惊动我们三藩市，惊动他们的父母，惊动整个中国。为什么会有 这类事发生？不是神不爱他们，而是这个文化，这个韩国的民航公司两个飞机员，一个是老的，一个是这个年轻的，年轻是机长，老的有经验是副机长。当飞机飞得慢的时候，速度不够的时候，他老的知道不行啊，不行，但是他不敢说，他不敢说。为什么？因为他是副机长，不能说机长的问题。如果说他错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这份工，因为机长可以把他炒掉弄掉。所以为了自己保护自己的话，他知道他有问题啊，飞得太低，速度太慢，可能有问题，但是他不敢说。不是神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好端端的这些事情就发生在台湾，在美国，在 波士顿的马拉松比赛，都记得这个场面了。人的罪恶把我们本来神造我们是正直的，非常美好生活的，都破坏。每个月，大概每个月甚至每两个星期，我们美国就有枪的伤人打死人的事情。这个是今年一月开始的图，很惊人的一件事情。在面对那么虚空危险的人生，我们怎办？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清清楚楚劝勉我们，你要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还没到。衰败的日子包括危险的日子，包括我们年老的日子，包括我们健康没有的日子，包括我们最后一年或者两年最糟糕的身体最糟糕的时候，这个是衰败的日子还没来到。就是你说他讲得更清楚，就是你说当那个时候我就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还没临到之先，做什么事情啊？当纪念造你的主啊，注意到这个字眼非常重要，不是纪念主那么简单，不是向他祷告，不是回礼拜堂，不是纪念造你成为如何的你的主，把你的被造整个人的生命如何被造献上。纪念主就是献上，不是真的哦，上上想想主哦，你真的太爱我，哈利路亚哦，想了，不是纪念。而且他在十一章就把纪念的实际的路告诉我们，当葬礼的粮食撒在水面。我看圣经是用这个方法的，把整卷书这样看，所以希望不会断章取义，是从头没有断章取义啊。你知道头一章是讲到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太阳向下，太阳出来，月亮也出来，在日光之下怎样怎样，到最后都讲到日头，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就形容我们最后的那些年日啊。我们的月亮就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鼻孔，一切都变成黑暗。黑暗就是看不到东西，听不到东西，都黑暗了。这个十二章其实是一个最晚年的时候的光景，好像一个废墟一样，街门关闭，我们的牙齿不能打开，推磨的就是我们牙齿都喂小了。雀鸟一叫，人就醒来，是什么现象啊？老人家咯，年轻人在火车桥隔壁都可以睡得非常熟啊。 老人家鸟一叫啊，你们托伦托的鸟叫得很早啊，三点半就叫了，真的，在我姐姐的房间，哇，每天三点半，三点四十五分，我就被叫醒了。好在我可以再睡，这是我是年轻人了、哦、感谢神。其实你们都年轻人，等下你们就知道这个图画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图画告诉我们，人的岁月在念上是很容易看到的。这个画家把这个比较光滑的、比较粗糙的两个面都合在一起，把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时光的一个 对照、如果你不相信，我希望你今天回家把你最年轻最漂亮的胶片拿出来，比较大一张的哈，就对着镜子，跟你的样貌现在对着镜子 selfie 一下， selfie 一下，哎，自拍自拍，你就知道你的变化是在哪里。这个变化就告诉我们，生命是非常容易过去的。1999年12月31号大水质的时候，我们都很紧张 很兴奋对吧？因为再 过一个小时或者三十分钟就2000年了。但是我告诉你，问你现在你兴不兴奋啊？一点都不兴奋，因为日子也是这样，有什么特别？2000年又 怎样？而且一下子就过了大概18年了，对吗？快不快啊？我太太常常叫我 Sam， 现在倒垃圾了。哎，我说又倒垃圾的时间，每个星期一都倒垃圾的，很快啊，觉不觉得很快啊？每个星期，因为我是负责倒垃圾的，我负责很多东西的。我觉得有没有搞错啊？好像昨天倒过了。他就说不是啊，上个星期。生命过得太快了。传道书其实用很多的篇章讲到死亡这个现实。在我们儒家的哲学当中常常说不知道生不能谈死。但是基督徒在传道书的教训里头要知道，先要知道死的真实。我们的日子是有限的，才能够活在当下。传道书用很多的言语来描写死亡，跟我们的描写差不多，不会那么很闷的死死死死死死死死亡死亡死亡不好听。他用很多缓称来谢师啊、辞师啊、离师啊、安眠啊等等、永别啊等等。我们试试看传道书怎样来处理死亡。我可以这样说，几乎整卷的传道书主题很特殊，就是讲到生命有限，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计算日子有多少。这个是例子，其实大概6到7成的文字都是讲到死亡的。例如说第一章已经很多的讲法了，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对吗？还有下一句也是啊，地却永远长存，这反映我们没有长存了。所以它是暗示的，每一句都暗示我们要注意啊，我们不像天地那么长久的，我们是有限的。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没分别的，每一章都有啊，给你们亮点。生有时，死有时，生死是不是不好的，死亡不是不好的，两个生死消枯这个拥抱分散，每一个都好的，在神的面前每一个都有好处的。死亡好不好啊？表面上不好，但是你深入来了解是好的。如果独裁者不死好不好？不好、哦、如果你的新陈代谢 不能代谢的好不好啊？不好啊，我们要换血的， 慢慢的换的。所以第三章不是分别生死、快乐哭、爱哭，所以爱哭这不好，死亡这不好，分散这不好，不是。在神给人一切的遭遇当中，每一样都好的，这个是第三章。三章十九节，那个怎样死，这个怎样死，所以我为什么要那么努力？我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赚很多，一生赚了很多很多钱，一千万。例如说，我一生赚了一千万，很聪明，但是，哎呀，我知道我还有很短的日子。隔壁的一个人，他一生努力，也是非常开心的过日子。他最后跟我差不多年纪，又也最到面对最后，但是他最后的时候还剩下几千块，几千万跟几千块，谁聪明啊？一样，其实一样，但是他为什么要赚那么辛苦，赚到几千块，几万块，不是几千块，几万块。几千万，我这意思是我讲的不好，这个攒几千万，到了最后的日期，他大概知道离开世界，这个最后剩下不是赚了，剩下他奉献呢，做转帅呢，做神的工作，花费很多，所以虽然他赚的不多，但是最后日子还有几千块在袋口袋里头，那个几千万。在口袋里头，你说我们中国人当然喜欢几千块了，几千万了，但是传道书怎样讲啊？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啊，因为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必留给以后的人。这个蛮好啊，但是再注意啊，那人是智慧的，是愚昧的，谁能知道他竟然要管理我劳碌得来的几千万？所以谁聪明啊？当然是隔壁那个老人家，他很开心的来生活，最后剩下几千块，他最后很苦很苦，最后买到很大的房子，但是走路也不行，有几千万有什么用？这个就是传道书的智慧。那早已死的死人非常累赘哈，这个就是文雅一点了啊，侧身而去啊，是讲什么都知道了哦，安安而去，对吗？一生如影，哎呀，太 romantic 了，太浪漫了，但是也是讲到。离开世界，干脆在第七节，他不客气了啊！干脆讲，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哦，这个是原文啊，不是我硬写的。哎呀，真的太不理解了，为什么人死的日子好过人生的日子？当然不是要我们去死啊，这个意思是纪念人家你的朋友的死的日子。好过去生日会，因为死可以把很多的生命的意义来告诉我们。生日会就是太快乐了，没有焦点了，没有把生命好好的来处理。但是纪念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没有人有权利来掌管死气啊。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的人毫无所知。第九章十节，阴间死的苍蝇使香膏发臭啊，苍蝇也是长死的哈，什么都长死。当刚才我们所念的黑暗的日子，衰败的日子啊，最后一句更明确，尘土归于地，灵归于是灵的上帝。你说是不是每一章主题是一样啊？ 每一章主题。哦，你说何牧师太会了，太会了。如果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会浪费今天的人生，我告诉你很容易的。各位弟兄，这个是我们的写照啊。姊妹，你不要取笑我们，你 也是一样的。虽然你们风华绝代啊，非常青春无敌，但是总有一天你跟你的孙女一比较，就知道哎呀，原来我的跟她完全不同。不是会，我们看看，很快看看这个当年六十年代的明星他的一生的写照。我们不是取笑他，我借用他感谢他的胶片提醒我们，我们有一天跟他一样。我们有一天跟他一样，也感谢神，不是每个人都有老年人的老年的日子的，听得懂啊？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老年的，因为有一些人早就离开了。今天如果你是六十岁、七十岁，不要自怨自艾，因为上帝给你生命，不是每个人都有你的生命的长的这个长寿。也不要太灰心。世界卫生局告诉我们，这里所有人都是年轻人。我觉得他太保守。现在零岁到十七岁的在教会见到何牧师的面，一定不跟我打招呼的，我就知道他是十七岁以下的人。跟我打招呼，我知道是十八岁，我就给这个不要太保守。我觉得年轻人呐、啊，应该十八岁到七十五岁，对吧？七十五岁啊，七十五岁，因为我在我以前的西雅图的教会啊，七十岁、七十五岁太年轻了，听不对吧？去年我跟赖牧师跟我们几个人组成一个欧洲团去马丁路德啊，十四天，当中有二十个八十五岁的弟兄姊妹，八十五岁。哇，他们的脚力很厉害，没有累的，我们都半死了，他也哎呦八十五岁，我算是中年人那时哈。我为什么给这个图画给你们看？我们感恩的是我们在加拿大生活，我们的空气很好，对吗？我们的食物，加拿大的这个标准也是非常高的，健康的食物。我们的环境也是污染比较少啊，地方很大很宽阔，我们的心胸啊非常健康，所以我觉得我们都会大概啊健康的年日大概95也是非常健康的，不是90例没有啊，不是啊，不是这样讲，95岁还是很健康，可能96岁以后走下坡啊，大概是这样啦啊，可能你们100岁都没有走下坡，但是我平均来讲哈，就原来我这样讲哈，不然我很难讲。每个人都95岁都很健康，你现在65岁退休好，或者你现在40岁，你想到50岁就退休了哈，有些人提早退休。我的意思是，传道书劝勉我们，当葬礼的粮食撒在水面上是什么意思啊？粮食是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力，要发挥，要放在水面，好像做贸易的来摆上，来最后分散投资，以致发挥这个生命力。年轻人没有经验的，起码到50岁60岁我们才有人生的阅历，是神给我们的，我们的移民的辛酸，我们的工作的经验，我们的遇到很多的困难，现在已经有一点成熟了，甚至到非常高峰的这个经验当中，我们都退休了。有人退休以后，就甚至连教会的侍奉也退了，对吧？ 因为他跟神说我在工作上退了，现在教会也退了，我就觉得太可惜。为什么？因为在过去40年50年，神给我们的很多的恩典，无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婚姻当中、养孩子当中、教会的侍奉当中、社会的关怀当中、与世界的朋友的交往当中，我们累积很多的经验，这些经验可以为我们的下一代、为我们的邻舍、为我们的社会、甚至为我们的国家啊，加拿大是我们现在的国家，我们可以发挥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恩赐，要分给7人，分给8人。如果今天你60岁退休，95岁你还是很健康，你大概有35年的时候啊，不要把这35年放在另外的水面上，就是什么游轮上。我不是不鼓励你们有哪呢去玩玩，是非常好的啊，身心灵都松松，但是不要把30年都放在每年都放在一年两次以上。因为神给你的生命是很宝贵的，你的经验很宝贵，对社会、对教会、对家庭、对下一代，我们要什么敢于来发挥，怎样来纪念上我们的主啊。答案就是这样，第一，热心发挥被造的你。我们不要等到啊，我退休以后真的身体太热很弱的时候，才有时间想想天国的事，想想怎样为主纪念主，用我的生命来纪念主。我现在去要去玩啊，玩。总有一天你要静下来思考，在过去的30年40年50年，上帝怎样带领你，给你很特别的生命的经历，给你发挥很特别的恩赐，我可以怎样用在神的国度，趁着逆境还没有临到以前。这个是什么逆境啊？就是我们身体很不健康的时候，或者环境变了受压迫的时候啊，不要以为加拿大没有这个压迫啊，宗教的压迫也蛮实在的。不要等到那时候才，哎呀，我才现在要读圣经了，没机会上礼拜堂了，或者身体很弱了，才说主啊，我要纪念你，这个太迟了。我们要做多方面的投资。多方面的投资，特别在那么好的环境，把你年轻时候还没成就的梦想啊，不再为自己的梦想了。如果我今天早上有一个人听完我讲到非常的鼓舞，他说我要重拾我的笔，要做小说的作家，因为我也是小时候很希望做一个作家，小说的作家。现在他65岁，告诉我，我听你的话，我现在在学怎样写这个文章。弟兄姊妹，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你不要以为你以前的梦想神不会给你完成了，给你完成以后都可以为主的国度来影响。我们今天基督徒不是在那头的世界教会的这个地方来影响彼此影响，我们最主要是做盐做光，对吧？现在世界改变，以前一点点光就可以影响世界的，一点点盐就可以影响世界，或者一个很不见什么金砖的不特别的光不特别的盐都可以影响世界。我打比喻哈，现在世界改变得很快很厉害，你现在做一点点的工作不能影响他们。举个例子，我们以为拍一些福音电影可以影响世界吗？以前可以啊，你拍得很差都没关系啊，没有 professional 很差没关系啊，因为他们都很小看电影啊， 一看到电影就很高兴了。现在太多的电影，太多的这个 video 啊 visual 的东西，你拍到很差，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啊。所以我们需要改变，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啊。我们需要大量的基督徒啊，把这个眼光变成更高级的，更奇妙的，用神的方法来影响这个教会。我简单来讲，我们今天需要很大量的爱主的导演，爱主的 computer games 的人员，大量的儿童读物的作家，大量的音乐家，大量的艺术家，大量的一些影响世界的。那些人从哪里培养啊？就从我们的教会培养。我们要 think out of the box， 我们思考侍奉神，不能困在我们的既有的固执的我，我们要把它破除固有的习惯。今天可能不行，我们不是改变福音的内容，我们不会，但是我们改变站在福音的工具，可以让世界的人，今天的人，尤其是今天的年轻人，可以接受福音。我们需要下功夫，我们需要破除我们固执的我，不要看风做人，望云做人，就是裹足不前。这个比喻就是说，看到云满了雨就被倾倒，是我们知道的，树向南倒北倒是我们不知道的。世界的事情我们有知道的不知道的分两样，但是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都不在我们的控制的手下。所以我们要发展，为主发展，不要问我这样做会不会有成果。他说一定有，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为什么？因为神是行万事的神，他会看顾我们，帮助我们。而且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牵你的手，是什么意思啊？早晨是顺境的时候，晚上是逆境的时候，我们两样都要做，不要跟根计较，敢于尝试，把一些神给你过去40年、50年的特别的人生的经验，你小小的概念来发挥，撒种种植，有一天这类的新的侍奉的模式是在北约这个教会出现，影响隔壁的人。你说我现在年老了怎么办？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小伟难。纨绔就是那些绫罗绸缎，就是富二代。富二代的人很少出现伟大的男性，跟国的英雄。元代有一个画家60岁才画画，65岁所画的富春山居图，现在是全世界都看的名画，60岁才画。我们也要开心献上装备的我。如果你看到经验到神给你很特别的恩赐，不要放弃，尤其是在这个 Toronto 这个地方，你可以发5年的时候，我告诉你，如果你今天60岁，你觉得你有查经讲道，甚至牧养教会的恩赐，你就要用5年的时候去念念神学。人家念2年的 full time， 那当然这个普通的神学2年 full time， 你都念5年，很快啊，5年很快，很快也是需要投资的，不要浪费。你55岁花5年就变成60岁，60岁花5年就是65岁。这个过程不是不做事情，是累积你的经验。5年以后你就变成另外一个人。装备好我们，因为神希望把我们被造的我服侍他，纪念他。我鼓励你们找到你自己的领域，每个人的领域都不一样，不一定是宣教，不一定是做什么， 你可以想到原来你可以服侍一些老人家或者 年轻的人，听听他们讲话，而且非常创意的来开辟新的领域啊，时间不太好够了哈，多两分钟。有一个作家，他好像补充这个传道书的意思，台湾的一个类奉受这个关节炎的，每天都受苦的一个作家心灵子，他写了22本书，每天写作一个小时只能写2行至3行字，他写了22本书。他讲这一段话，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神秘的世界，我们的能力有多深多久，耐力有多久，我们学多少用多少付出多少什么都不知道，除非我们去尝试。今天加拿大是非常好的实验的地方，我们去学习，学习不再为自己的王国了，为天国的缘故来学习。他说生命好像探险，我们需要努力克服锻炼，这个是人对上帝最基本的侍奉。最后传道书告诉我们，成功不是达到一个目的或者奖赏荣誉，而是对生命的一点点的发现和肯定。最后我在过去的牧养的经验里头看到弟兄姊妹有很多的岗位，但是如果这个侍奉岗位不是从生命而出的，没有刚才所说的我们甘心奉献这个被造的我，放下这个固执的我，献上装备的我，都是从生命而出的，生命的侍奉，教会的侍奉不会长久的，是一个负累，一个重担。所以必须在你有生之年知道神创造你是怎样的人，就发挥你是怎样的人来侍奉他，你这样来侍奉日久就必能得着方向成果。